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周的 WeTalk， 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程明。
大家好，我是孟元。
程明兄好，孟元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认识真相的话题。安好前一段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幅图片，图片下面呢配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文字啊，安好读出来。写这段文字的作者呀，早上起床啊，站在窗台前看到楼下非常温馨的一幕，一个大概上二三年级左右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在花园里晨跑，这个小男孩啊蹦蹦跳跳的，脸上笑容也很灿烂。然后作者心里就想，哎呀，现在很多小孩一放假就在家抱着手机玩，所以这一幕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温馨。不一会儿呢，这位作者呢洗漱完下楼去吃早饭，他发现呢这个孩子和妈妈呀还在跑，不过真相是那个小孩正在被他妈妈追打的边跑边哭。
那为什么他还会看着他的脸上还微笑呢？他这是幻觉吗？
想象的。
可能住得太高看得不清楚啊。
对，读了这段文字呢，让安好想到的是，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事情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真的，可能我们看到的跟事实完全就相反。
对，
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发生在我和女儿之间的一件事儿。因为现在也是疫情原因嘛，孩子天天都在家上网课，早上八点半坐在电脑跟前，下午两点半才下课离开电脑，大概中午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吃饭时间嘛，所以上课期间呢，大部分时间孩子都是坐在电脑跟前的。我跟太太呀非常担心他的视力，担心他的眼睛，所以我跟太太就跟孩子约定，下课期间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准他使用电脑的。但是有一天我去超市买菜回来，我就发现女儿呢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眼睛盯着一部动画片在看。我这个时候情绪就没控制住，非常生气的跟她说，不跟你说过刚下课不准再看电脑吗？这不已经下课了吗？你怎么还不关电脑？你要不要你的眼睛了？我说的是非常严肃的。然后我女儿就抬起头，用委屈和愤怒的眼光看着我，爸爸，我问过妈妈了，我做完了作业妈妈允许我看一个短的动画片。我看着他委屈的样子，我就不能说什么了，因为这是他跟妈妈之间的约定，是我没弄清楚真相，对他发了脾气，错怪了他。这个时候太太就给了我一个手势，意思就是让我先走开。后来晚饭结束之后，然后我就把他抱过来，我说是爸爸做的不对，爸爸没有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然后就对你大吼大叫，你能不能原谅我？然后我女儿就非常轻松地说，爸爸没事，我原谅你了。所以当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了我跟女儿发生的这件事儿，这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提醒。我就在反思我自己，我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经常会对孩子做的一些行为呀，做的一些话呀，跟我对他的要求有偏差的时候，看到了之后马上就开始指责，马上就开始批评，从来没有考虑考虑孩子做这件事儿，说这句话他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们不了解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一顿的指责，一顿的按照我们的想法就妄加的评论，没有很好的顾及到孩子心里的感受。如果说你平时跟孩子的关系又不亲密，那你这一顿不问事由的乱发脾气，很有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
对，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真的是比较谦卑一点吧，认识到我们真的是就是亲眼看到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的。
嗯，
我们很容易就是马上下一个论断，哎呀这个人就是做事做得不好啊，然后呢很容易冤枉别人哈。
嗯，
特别对孩子也是一样的 啊，我们家很多这种例子，我现在也突然想不起来。安好这个例子就非常的好。
对呀，其实想起来哈，我们做父母也要小心自己口中的言语，真的就像箴言书上警告世人的，多言多语要小心，因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是箴言书说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眼睛看见了，大脑就想象了一个图画，然后言语就跟着出去了。
嗯，
所以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先要到大脑里去想一想的时候呢，这个思想的过程就变得特别重要了。不管是我们跟爱人、跟孩子、父母说话、跟朋友，好像这个眼睛看见以后哈，大脑中思想的这个过程就是尤为重要。
嗯
嗯，所以像圣经说的，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确实你会看到一件事情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然后是非常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我们就也许是用问题的方式来问对方，哎，就是哎，你现在是在做这个事情是我看到的我想象的那个事情吗？然后你听一下对方怎么回答，给对方一个机会去解释嘛。
嗯，
所以呢就是不要太早的下结论。
哇，其实真的是哈，我们其实都知道，
嗯，
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是
因为人眼睛所看见的确实是有局限的，我们看见的现在我们看不到过去，
嗯，
也看不到未来，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判断是有限制的，不是那么完全准确和完全的，所以有时候会误判。然后呢，人的言语其实有时候表达也很有限，如果再混杂了父母的情绪，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一旦注入了情绪的元素，那言语有时候会更加不当，这个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
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
我心，更深爱。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其实跟我还挺好的，他家有一个特别聪明的小男孩，比我家老大小一岁，所以算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好伙伴。
嗯，
他上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啊，他妈妈一次给我打电话说拿到了成绩单，那个孩子一路都很优秀，他是在三年级的小学三年级考到了天才班的，所以成绩特别好的一个男孩。从小的母亲哇给他读了好多的书，用了很多的钱去上育才班，所以呢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九年级的功课怎么会出现了这样的成绩单。
嗯，
有几门课都几乎不及格了，他妈妈特别着急，然后都快哭了。我一直都认为学习成绩不是说一个孩子未来成功的一个标志，我是个大条的妈妈在这方面，但是他是紧张的，所以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去他家探望他，他就给我看着成绩单就开始哭。问题是呢他找不出原因来，他不知道，他觉得一切如常啊，就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而且他是一个把孩子时间安排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井井有条的，从小的习惯都养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他家是6点钟清晨6点起床的，在9点上学之前的2个小时孩子会完成一些布置的作业呀，额外的校外作业，他们是早上写作业念书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坚持的如此好的有毅力有自律的一个孩子。
嗯，
因为他这个习惯从小已经有10年的习惯了吧，所以上了高中也是习以为常，他依然还是9点多钟去睡觉，然后6点钟起床，然后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就觉得不可能出现这种大滑坡，半年之内从90几分的孩子一下变成几乎不及格，那肯定是有事儿啊。
是的，
所以我就陪他聊天，然后他慢慢呢情绪发泄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以告诉我孩子最近睡得好吗？他说挺好的呀，还是9点多10点多就去睡了。
嗯，
然后我就再问他，我说你确定吗？我说这个高一的孩子是14岁15岁嘛，好多的孩子都跟我说根本就是半夜11点12点才睡觉的，怎么他还能90点就如常睡呢？他说没有啊，都很好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你呢观察观察，
嗯，
你在他入睡以后，比如说10点11点呢，你再去床上看看，
嗯，
是不是真的在睡觉？嗯，隔了一个星期，你知道吗？他给我打电话，他又哭了，哇，这回是嚎啕大哭。我说你哭啥呀？为什么哭成这样？他说呢，原来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这孩子在晚上11点12点全家都睡了以后，天天啊，连续发现了7天，
嗯，
这个孩子会躲到地库里去，
嗯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他躲到地库干嘛？他家地库有一台电脑，桌式电脑，他去电脑上写作业，
嗯，
然后我说你确定他是写作业吗？嗯，他说是写作业。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原来他们家规是这样的，孩子3点下学回到家可以用电脑用到6点就没了，他家的网络是自动关的，
哦，
就是六点就没了，所以那个孩子呢，
嗯，
他诱惑不住嘛，下班以后下课以后小朋友玩游戏啊聊天啊，
嗯，
他就占了他大网时间，
哦，
但是高中的作业呀，特别是他们天才班的好多作业全是要在电脑完成的，
嗯，
这孩子呢也不敢说实话，他把上网时间全用来跟朋友聊天儿，有时候偶尔去玩个游戏啥的了，因为那个时间父母不会管他干什么，
嗯，
但是网络是有的，
嗯，
可是他作业没完成，大家都睡着了以后他就到楼下去，
嗯，
去地库里头把他那没做完作业再完成，
嗯，
然后凌晨再回去睡觉，
嗯，
6点还照常醒来，
哇！
但是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嗯，
他上课就困了。
是啊，
嗯，
他就很困了。但是他上课的情形，他妈妈看不见呀。
对，
嗯，
他妈妈到学校也去问了老师，因为实在想知道原因。
嗯，
那孩子也很乖，
嗯
嗯，
然后都没有觉得有问题。
嗯，
最后他才知道，这个孩子是半夜要到下面去写作业。他为什么会跟我嚎啕大哭呢？他就是这几天情绪就觉得很紧张，就是言辞之间责骂了孩子非常多，
嗯，
所以这个孩子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解释，
嗯，
他就是难过在孩子不跟他说，
嗯，
就是没有跟他说实话这件事情上，他就觉得自己跟孩子这么亲近，他一直是个全职妈妈，
哦，
所以从来都是跟孩子很亲近的，他全部的精力都在孩子的日常上面，
嗯，
他说这个孩子竟然不跟我说话， 后来我就说，我说你发现了你就解决它就好了嘛。然后他就跟孩子去聊天，
嗯，
打开了孩子的话匣子去讲怎么办，
嗯，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六点 internet 不能，就网络不能用这件事情延续了两个小时，
嗯，
到八点再不能用，因为他确实高中的功课在网上也多一点了，所以家规也跟着这个改变了一下，那孩子呢也放松了一下，他呢也放松了一下，孩子就睡觉好了，慢慢功课又慢慢半年以后又回来很多，
嗯，
那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跟孩子的很多啊，交流啊，孩子的很多异常的一些反应啊，背后可能都有故事。
是的，
对，
刚才孟源讲的这个故事呢，提醒我们父母真的是要非常留心的观察你的孩子，特别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啊，当孩子日常跟父母的交流不是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父母更要留心的多方面的多渠道的去了解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眼睛看到的真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需要我们去多角度全方位的去了解状况，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发现孩子到底是哪儿出了一个问题，这当然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有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情呢，比如说你跟太太之间呢，跟丈夫之间呢，跟父母之间呢，也会有很多的误会，甚至是包括我们从外面接受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主动的发表我们的意见，然后去一味的这个指责。但是安好觉得作为我们属神的儿女嘛，也是求神给我们一份智慧，当我们不确定这件事是真的的时候，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这个也是一份智慧。
对，不要太急的下结论，特别是那个结论如果说是会让对方会受到伤害啊，
嗯，
或者是比较严肃的一个结论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三思而行，小心谨慎，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不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啊，人生的智慧。
选择的对，得胜的喜悦。
人啊，这个眼睛啊，真的是你能够看到的边界可能就是这么远。如果我们人是站在山脚底下，可能看见的就是眼前的这些石头，眼前的这些林子，然后你走到半山腰爬高一点，你会看到一片森林，还有远处的几个山峰，你再爬高一点，到了山高的顶点，越高的山峰的顶点，可能你看到群山。所以人要站在高处，可能人会看见更广更远的远景。所以人这一生啊，能走多少路，能爬多少山呢？人的眼界能有多宽才算宽啊？我觉得是个无止境。很多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去旅行走了好多的国家就大开眼界，我们就会很有见识，判断人情世故多了很多，好像有见识的人会判断的更准确。其实也不尽然，有的时候人眼睛随着你走过的地方看多了，你反而不知道如何判断你身边最亲的人的一句话，或者是该怎么去应对身边的一些细节。所以无论我们是登高望远，还是站在原地去看眼前的这个一棵树一棵石子，用显微镜来看看那个石子的具体的细微的地方，人的眼睛可以真的从看细微到看远处可以忙得不亦乐乎，然后人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到底人眼睛能看什么才是最最最最有价值的呢？所以我想结束的时候吧，我记得圣经有这样一个经文跟大家分享，我们也一起共勉，应该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当中。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是的，
所以我也由衷的期望周末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机会有那么一点点时间，用我们的眼睛好好来看一看这一位创造世界的神，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然后知道圣灵可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生命当中方方面面，或许我们就能知道，哇，如何从神的眼光看我们现在的日子，也许真智慧就从那里生出来了。
永永远远依靠你。
拜你，高举的圣旌旗，我赞美你，直到地极，我荣耀你，
用我生命来爱你，
我称谢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